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王羲之，字逸少，是司徒王导的侄儿，祖父王正曾任尚书郎，父亲王旷曾任淮南太守。晋元帝过长江时，王旷最先提出这个建议。王羲之小时候不善言谈，人们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特别。13岁时曾去拜访周易，周易仔细观察后认为他与众不同。当时流行吃烤牛心，宾客还没吃，周易先割了一块给王羲之，于是他开始出名。长大后能言善辩，以性格刚直著称，尤其擅长隶书，是古今第一。评论者称赞他的笔势，认为飘逸如浮云，矫健如金龙，深受伯父王敦、王导的器重。当时陈留人阮玉很有名望，担任王敦的主簿。王敦曾对王羲之说，你是我们家的优秀子弟，应当不比阮主簿差。阮玉也把王羲之与王成、王月并称为王氏三少。当时太尉西涧派门生到王导家挑选女婿，王导让他到东厢房逐个观看王家子弟。门生回去后对西涧说，王氏子弟都不错，但听说来选女婿都显得矜持，只有一个人在东床上露着肚子吃东西，好像没听见。西涧说，这正是好女婿。一查问，原来是王羲之，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。最初任职秘书郎，征西将军宇亮请他担任参军，屡次升迁至长史。宇亮临终前上书称赞王羲之清高尊贵，有鉴察裁断之能，升任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。王羲之年轻时就有美名，朝廷公卿都爱惜他的才华气量，多次征召他担任侍中、吏部尚书，他都不就任，又授予他护军将军，他又推辞不接受。扬州刺史殷浩一向敬重他，劝他接受任命，于是写信给王羲之说，众人认为您的出世与否足以看出朝政的兴衰，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。至于您的出世正好与朝政兴衰相对应，怎么能因一时的存亡就一定要顺从您悠闲自适的意愿呢？希望您慢慢考虑大家的意见。您不及时出世，还能追求好的政治吗？如果豁然开朗，就会知道万物的实情了。王羲之于是回信说，我向来没有在朝为官的想法，王导成相当识趣时想安排我入朝，我坚决拒绝了，手机还在，由来已久，并非因您参政而改变进退。自从儿女婚嫁之后，我就怀有上子平那样的归隐之志，多次与亲友说起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如果蒙受驱使，关陇、巴蜀之地我都不推辞。我虽然没有专对之才，但能谨慎遵守时命，宣扬国家威德，当然不同于一般使者，一定让远近都知道朝廷关心天下，这益处与担任护军将军完全不同。汉末派太傅马日堤安抚关东，如果不因为我地位低微，没有什么可疑虑的，应该趁出东出发，我恭敬地等待命令。王羲之担任护军将军后，又苦苦请求到宣城郡任职，朝廷不准，于是任命他为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。当时殷浩与桓温不和，王羲之认为国家的安定在于内外和睦，因此写信告诫殷浩，殷浩不听。等到殷浩将要北伐，王羲之认为必定失败，写信阻止他，言辞非常恳切。殷浩最终还是出兵了，果然被遥襄打败。殷浩又计划再次北伐，王羲之又写信给他说，得知安西将军战败，公司都悲痛惋惜，无法释怀。凭借小小的江东，经营筹划成这样，天下人寒心已经很久了，再加上这次战败，这真值得深思。过去的事无法挽回，只希望考虑如何光大未来，让天下人有所寄托，自行振兴中心之业。魏正英以道取胜，宽和为本，武力征战不是应当做的事，要沿袭所长来巩固大业，想来您知道其中的道理。自从战乱以来，担任内外要职的人没有深谋远虑，总揽全局，反而耗竭国力根基，各按自己的想法行事，最终无一功可论，一事可计，忠言良谋被抛弃不用，导致天下将有土崩瓦解之势，怎能不痛心悲愤？做事的人怎能推卸天下人的责任？追究过去的过错又有什么可挽回的？应当虚心求贤，与有识之士共同谋划，不能再让忠诚正直之言常常屈从于当权者。如今军队在外战败，资财在内耗尽，保卫淮河的想法已无法实现，不如退保长江，都督将领各回旧镇，长江以外 笼络控制即可。执掌国政的人应引咎自责，身自贬降以向百姓谢罪。在与朝中贤士考虑推行平和的政治，除去繁苛的法令，减轻赋税徭役，与百姓重新开始。这样或许可以满足众望，解救危难。您出身布衣，担负天下重任，崇尚德政的举措未能渐渐恰当，担任统帅却败丧至此，恐怕满朝贤臣没有人能与您分担指责。如今赶快修养德性，弥补过失，广泛招揽贤才，与他们分担职责，尚且不知能否达到预期。如果认为以前的举措还不够完善，又在分内之外寻求，宇宙虽广，哪里有容身之处？我知道这些话不一定被采纳，或许会招致当权者怨恨，但情之所至，不能不静心直言。如果一定要亲征，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执意去做，那是愚者和智者都不理解的。希望您再与众人商议。又借到州府文书，要求增运1000担粮食，征发劳役同时到来，都按军期要求，对此令人丧气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近年来盘剥残存百姓，刑徒满路，几乎和秦朝暴政一样，只是没有施加灭族的刑罚罢了。恐怕陈胜、吴广那样的忧患不久就会到来。又给会稽王司马玉写信，陈述殷浩不宜北伐，并议论时事说，古人耻于自己的君主不是尧舜，做臣子的难道不想尊奉君主，使功业比得上往代，何况遇到千载难逢的时机。但智力不足以应付当前局面，怎么能不权衡轻重来处理呢？如今虽有可喜的时机，但反省自身，忧虑比欣喜更重。左传说，除非圣人，外部安宁必有内部忧患。如今外部不安宁，内部忧患已经很深。古代成就大业的人，有时不与众谋，倾全国之力以成就一时之功的，也常有这种情况。确实有独到的明智，足以超越众人，暂时的劳苦，最终获得长久安宁，那是可以的。但看看当前，能这样筹划吗？朝廷的决策要确保胜利，必须审慎衡量敌我，万全之后再行动。成功之日，就应依靠民众来巩固成果。如今成功不可预期，而残存百姓已被消灭殆尽，万不于一。况且千里运送粮草，自古以来就是难事，如今转运供给，向西输送到许昌、洛阳，向北进入黄河。即使秦朝暴政的弊端也没有到这种程度，而10户人家有9户贫困的忧患已经交相而至。现在转运没有归期，征敛日益加重，凭借小小的吴越之地，经营天下1/10的土地，不灭亡还等什么？而不自量力，不到崩溃不止，这是国内痛心哀叹却不敢吐露真情的。过去的事无法挽回，将来的事还可以补救，希望殿下再深思，改变方针，让殷浩、浔县、回师据守合肥、广陵、许昌、谯郡、梁、彭城各军都回保淮河，建立不可战胜的基础等根基稳固，形势有利时再谋划，这确实是当前的上策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国家的忧患指日可待。安危的关键易如反掌，考察虚实，眼前分明可见，希望您运用独断的明智，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。地位低而说延伸，岂不知不容易？但古人处于民间行伍之间，尚且有时干预时政，为国谋划，评论者不认为有错，何况我位列大臣之末，怎能沉默不言？存亡所系，决定在于行动，不能再犹豫错过时机。如果此时不决定，日后想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殿下德行冠于天下，以王室身份辅佐朝廷，最应该直道而行，使当世兴盛，却没有符合众人的期望，受到特殊恩遇的人因此日夜长叹，实在为殿下惋惜。国家的忧虑很深，常担心伍子胥那样的忧患不止在古代，迷路游荡的荒凉景象将不止在灵叟之中。希望殿下暂时放下高远的想法，来解救眼前的危难，可谓以亡为存，转祸为福，那么宗庙庆幸，天下有依靠了。当时东部地区发生饥荒，王羲之就打开粮仓赈济百姓。然而朝廷赋税徭役繁重，吴会地区尤其严重，王羲之常常上书争论，事情大多被采纳。他又给尚书仆射谢安写信说，近来陈述的建议每每承蒙采纳，因此下层百姓得以稍作喘息，各安其业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这一郡的人早就跳东海了。 如今大事未公布的就是漕运，我希望朝廷可以规定期限，交付主管部门，不要再催促下级，只要年终考核优劣即可。掌力成绩最差的用囚车送到朝廷，三个县没有举荐的2000台官员必定免职或者降职，派到边疆极为艰苦的地方。另外，自从我到任以来，从事常有4-5人，加上台司和都水御史邢台的文件像雨一样下来，颠倒错乱，无法分辨。我又闭眼按常规推究以前的做法，重要的是交给纲纪，亲事交给武曹。主管官员到任不曾有10天，吏民奔走，耗费10000计。您正担负重任，可以慢慢考虑我所说的。江左太平时期，扬州一个优秀的刺史就足以统领，何况现在有众多人才，反而治理不好，正是由于法令不统一，牵制太多，如果能简单一行，就足以保守成业。苍都监侵吞盗取官米，动辄以万计，我认为杀掉一人，以后就会断绝，但当时意见不同。进来检查各县，没有不是这样的。余姚县近100000斛，重敛来资助监吏，使国家财政空虚，实在可叹。自从战事兴起以来，征兵服役以及承担运输而死亡、叛逃不归的人很多，空虚消耗到这种地步，而补替按常规进行，各处凋敝困乏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上面命令差遣的人上路后大多叛逃，那么吏员和叛逃者席卷一同逃走，又有常制责令其家人和同伍追捕，追捕不到，家人和同伍不久也逃亡叛变，百姓流亡，户口日益减少，根源就在这里。又有百工一四死亡灭绝，家户空尽，无法替代，上面命令不断，事情起于10年、15年之前，弹劾举发获罪不止，对时事毫无益处，如何承受？建议从今以后，各种死罪可以减轻的，以及5年刑的，可以充任这些役史，其中减死罪的可长期充兵役，5年刑的可充任杂工一四，都让他们的家迁到都城。都城充实了，是治政的根本，又可杜绝逃亡叛变。不迁移他们的家，逃亡的祸患还会像以前一样。如今免除罪行而充任杂役，全部迁移其家，百姓愚昧迷惑，或许认为比死刑还重，这样可以杜绝奸邪。刑罚名义上虽轻，惩戒作用实重，难道不是顺应时宜的做法吗？王羲之平素喜欢服食丹药，养生养性，不愿意留在京城，刚到浙江就有了终老于此的志向。会稽有美好的山水，名士大多居住在这里，谢安未出世时也住在此地。孙绰、李冲、许询、知顿等人都以文章义理冠绝当世，都在东土建造房屋，与王羲之志趣相投。他曾与志同道合者在会稽山阴的兰亭宴集，亲自作序以表达心志。序文说，永和9年，正值癸丑年，暮春3月初，我们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聚会，举行休息活动，众多贤才都来了，年轻的年长的都聚集在一起。这里有高山峻岭、茂密的树林和修长的竹子，又有清澈湍急的溪流，辉映环绕在左右，引溪流作为流觞的渠水，大家坐在渠水旁边。虽然没有丝竹管弦的盛大，但一边饮酒一边赋诗，也足以畅叙幽深的情怀。这一天天气晴朗，空气清新，和风温暖舒畅，抬头仰望宇宙的浩大，低头查看万物的繁盛，借此放眼远眺，舒展胸怀，足以尽情享受视觉和听觉的乐趣，确实很快乐。人与人相处，俯仰之间度过一生。有的人在室内畅谈自己的抱负，有的人寄托于外物，放纵不羁。虽然取舍千差万别，安静与躁动各不相同，但当他们对所遇到的事物感到欣喜，暂时自得，愉快满足，不知衰老将至。等到对所得到的东西感到厌倦，感情随着事物变化，感慨随之而来。过去所欣喜的，转瞬间已成旧迹，仍然不能不因此引发感慨。何况寿命长短随造化而定，最终归于消亡。古人说，死生也是大事啊，怎能不悲痛？每当看到前人引发感慨的缘由，如同福气一样相合，未曾不对着文章叹息哀悼，心中不能明白其中道理。本来就知道把生和死等同起来是虚妄的，把彭祖和商子等同是荒诞的，后代看今天也像今天看过去一样可悲啊。所以逐一记下当时与会的人， 记录他们所做的诗篇。虽然时代不同，事情各异，但引发感慨的原因，其情感是一致的。后代读者也将有感于这篇文章。有人把这篇序文与潘岳的《金谷诗序》相比，将王羲之比作石崇。王羲之听后很高兴，他生性喜爱鹅，会稽有个独居老妇养了一只鹅，鸣叫声很好听，他想要买下来却没能得到，于是带着亲友驾车前去观看。老妇听说王羲之要来，就把鹅烹杀了招待他，王羲之为此叹息了一整天。另外，山阴有个道士养了一群好鹅，王羲之前去观看，非常喜欢，执意要买下来。道士说，你替我写道德经，我就把整群鹅都送给你。王羲之欣然写完，用笼子装好鹅带回家，非常高兴。他就是这样任性率真。他曾到门生家，看到几案光滑洁净，就在上面写字，真书和草书各占一半。后来门生的父亲不小心刮掉了这些字，门生懊恼了好几天。又曾在吉山看到一位老妇拿着六角竹扇叫卖，王羲之在扇子上各写了五个字，老妇起出面露怒色，他就对老妇说，你只要说是王右军写的字，可以卖100钱。老妇照他的话去做，人们竞相购买。过了几天，老妇又拿扇子来，王羲之笑着没有回答。他的书法被世人看中，都是这类事情。他常常自称，我的书法与中胄相比可以抗衡，与张芝的草书相比也应当是并列。他曾写信给别人说，张芝临池学书法，池水都变成黑色，如果别人也像他那样沉迷，未必会比他差。王羲之的书法起初不如羽翼、习音，到了晚年才达到精妙。他曾用章草写信给羽亮，而羽翼看到后深深叹服，于是写信给王羲之说，我过去有张芝章草10张，过江时颠沛流离，竟然丢失了，常感叹精妙的笔迹永远绝迹。忽然看到您答复家兄的信，光芒如神明，顿时让我又看到了原来的景象。当时骠骑将军王数年少时就有名声，与王羲之齐名，但王羲之非常轻视他，因此两人关系不和。王树先担任会稽内史，因母亲丧事住在郡内，王羲之接替王树的职务，只去吊唁了一次，就不再拜访。王树每次听到号角声，以为王羲之要来探望自己，就洒水扫地等待。这样过了多年，而王羲之始终没有去，王树深感遗憾。等到王树担任扬州刺史，将要赴任时，在郡界内巡视，却不去拜访王羲之，临出发时只告别一声就离开了。在此之前，王羲之常对宾客朋友说，王怀祖、王树只适合做尚书，到老可以得到仆业，如果再求会稽，那就更难了。等到王树得到显要的任命，王羲之耻于做他的下属，派使者到朝廷请求将会稽郡分出设为越州，使者言辞不当，被当时的名士大大嘲笑。随后他内心既惭愧又叹息，对儿子们说，我不比王怀祖差，但职位待遇相差悬殊，大概是因为你们不如王坦之的缘故吧。王树后来检查会稽郡，考核行政，主管官员疲于应对，王羲之深感耻辱，于是称病辞去郡职。在父母墓前立誓说，永和11年3月癸卯朔9日辛亥，小子羲之恭敬地禀告二位仙灵的在天之灵。羲之不幸早年遭遇灾祸，没有受到父亲的教诲，母亲和兄长抚养我，才得以逐渐成人，于是因人才缺乏，蒙受国家的恩宠，进不能尽忠孝之节，退不能行推贤之意，常仰慕老子周人的告诫，常怕死亡随时来临，忧虑宗族祭祀，岂只是我个人而已，因此日夜叹息，如同坠入深谷。知足的本分从今天起确定，仅在此月及日设筵席，叩头归程，向仙灵发誓，从今以后如果敢违背此心，贪图苟且进取，就是有辱尊亲之心而不敬子道。儿子不孝，天地所不容，明教所不容，誓言的真诚有如白日。王羲之辞官后，与东方人士遍游山水，以射鸟钓鱼为乐，又与道士许迈一起修炼浮石，才要不远千里遍游东方各郡，穷尽名山，泛舟沧海，感叹说，我最终会因快乐而死。谢安曾对王羲之说，中年以来被哀乐所伤，与亲友分别就难过好几天， 王羲之说，到了晚年自然会这样。正靠音乐陶冶性情，常怕孩子们察觉，损害了欢乐的趣味。朝廷因为他发誓坚决，也不再征召他。当时刘谭任丹阳尹，许询曾到刘谭家住宿，床帐崭新华丽，饮食丰盛甘美。许询说，如果能这样保全，比隐居东山好多了。刘谭说，你如果知道吉凶由人决定，我怎么能保住这些？王羲之在座说，如果让朝父许由遇到忌气，应当不会说这样的话。两人都有惭愧之色。当初王羲之悠闲无事，写信给吏部郎谢万说，古代辞世的人有的披发装疯，有的玷污自己，可以说很艰难。现在我在家安逸享乐，实现了夙愿，这份庆幸难道不是天赐？违背天意不吉利。最近东游回来，种植桑树果树，如今茂盛开花，带着儿子们抱着小孙子在园中游玩观赏，有美味就分着吃，以享眼前之乐。虽然积累德行不很深远，还是想教导子孙敦厚退让。有人轻薄，希望他们举鞭属马，像万旦君的风范。您觉得怎么样？近来江河安时，谢安东游山海，并巡视田地，观察地利，以养闲暇。衣食之外，想与亲友时常欢宴，虽然不能高谈阔论，举杯畅饮，说说田里的事，作为谈资，这份得意难以言表。长衣露甲，班四杨王孙的处世之道，很向往这几位的风范，老夫的志愿全在这里了。谢万后来任豫州都督，王羲之又写信告诫他说，以您豪迈超脱的气韵，却屈从于众人，确实难以称心。但所谓通识，正应当随势而进退，才是长远之计。希望您常与低下之士相同，那就尽善了。吃饭不追求多种美味，居住不追求双层坐席，这又有什么难？而古人却传为美谈。成功与否，在于积累小事以成就高大，您要记住。谢万不能采纳，果然失败。59岁时去世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儿子们遵从父亲遗言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有七个儿子，知名的有五个。玄之早逝，次子宁之也擅长草书隶书，历任江州刺史、左将军、会稽内史。王氏世代信奉张氏五斗米道，宁之更加虔诚。孙恩攻打会稽时，辽左请求防备，宁之不听从，反而进入进士祈祷，出来后对将士说，我已请求大道，答应派鬼兵相助，贼人自会失败。既然不设防备，于是被孙恩杀害。挥之自子由，性格卓异不羁，任大司马、桓温参军，披头散发，衣带松散，不治理府中事务。又任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。桓冲问，你主管什么曹？回答说，好像是马曹。又问，管多少匹马？回答说，不知道马，怎么知道数目？又问，马进来死了多少？回答说，不知道生，怎么知道死？曾跟从桓冲出行，遇到暴雨，挥之就下马挤进车中，对桓冲说，您怎么能独占一辆车？桓冲曾对挥之说，你在府中时间长了，应当处理些事务。挥之初不回答，只是仰着头，用手板撑着面颊说，西山早晨来了一股清爽之气。当时吴中一个士大夫家有好竹子，挥之想去观赏，就出门坐车到竹下，长啸良久。主人洒扫请坐，挥之不理。将要离开时，主人关上门，挥之于是赞赏主人，尽情叹息后离开。曾寄居空宅，就让人种竹。有人问原因，挥之只是长啸，指着竹说，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君子。曾住在山阴，夜晚雪刚停，月色清朗，四望一片洁白，独自饮酒吟咏左思的招引诗，忽然想起戴逵。戴逵当时在单县，就连夜乘小船前去，经过一夜才到，到了门口不进去就返回了。有人问他原因，挥之说，本来乘兴而行，兴尽就返回，何必见戴安道。他生性放荡，喜好声色，曾夜里与弟弟献之一起读高士传赞，献之欣赏景丹的高洁。挥之说，不如长卿司马相如的傲慢世俗。他就是这样傲达，当时人都钦佩他的才华，而鄙视他的行为。 后来任黄门侍郎，弃官东归，与县之都并重。当时有个术士说，人命该终，如果有活人乐意代替，那么死者可以复活。徽之对他说，我的才能地位不如弟弟，请用我的余年代替他。术士说，代替死者要用自己有余的寿命来补足亡者。现在您和弟弟的寿命都尽了，怎么代替？不久县之去世，徽之前去奔丧，没有哭，直接坐在临床上，取来县之的琴弹奏，很久调不好音，叹息说，呜呼子敬，人情都亡了。顿时昏厥。他原先有背疾，于是溃裂，一个多月后也去世了。儿子真知，真知字公干，历任侍中、大司马长史。桓玄任太尉时，朝臣都聚集，问真知，我比你的王叔如何？在座的人都屏息。真知说，王叔是一时的标杆，您则是千年的英杰。满座都高兴。操之字子仲，历任侍中、尚书、豫章太守。献之字子敬，年少时就有盛名，而且高迈不羁，即使闲居终日，容止也不懈怠，风流为一时之冠。几岁时曾观看门生出仆，说南风不敬。门生说，这位郎君也是管中窥豹，实践一般。献之生气地说，远愧寻凤倩，近愧刘真长。于是拂衣而去。曾与哥哥徽之、操之一同去拜访谢安，两位哥哥说了很多俗事，献之只问候冷暖。出来后，客人问谢安王家兄弟的优劣，谢安说，小得好。客人问原因，谢安说，吉人的话少，因为他话少，所以知道。曾与徽之同在一室，忽然起火，徽之急忙逃走，来不及穿鞋。献之神色坦然，慢慢叫来随从扶出。夜晚在书斋睡觉，有小偷进入房间，把东西都偷光了。献之慢慢说，小偷，那青毡是我家旧物，可以特意留下。小偷们惊慌逃走。献之擅长草书隶书，擅长绘画，七八岁时学书法，王羲之暗中从后面拔他的笔没能拔掉，感叹说，这孩子以后会有大名。曾在墙壁上写方丈大字，王羲之认为很出色，观看的人有几百。桓温曾让他提扇笔误落，就顺势画成黑斑牛，非常妙。他起家任州主簿、秘书郎，转任城，因选配上新安公主。曾经过吴郡，听说顾辟将有名媛，原先不相识，他乘着平肩轿直接进入。当时顾辟将正聚集宾客朋友，而献之游览完后旁若无人。顾辟将生气地责备他说，傲慢主人不合理，以富贵骄横世人不合道，失去这两点是不值得一提的粗人，就把他赶出门。献之傲然如故，不以为意。谢安非常亲近喜爱他，请他任长史。谢安进号为将军，又任长史。太元年间新修太极殿，谢安想请献之提匾作为万代宝，但难以开口，试探着说，未识凌云殿匾额未提，而工匠务定上去，不可取下。于是让韦仲江、韦旦悬着橙子书写，写完时胡须头发全白，只剩一口气，回去告诉子弟应断绝这种办法。献之揣测到他的意思，正色说，韦仲江是魏的大臣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就可以知道魏的国运不长。谢安于是不再逼他。谢安又问，您的书法与令尊相比如何？回答说，本来就不相同。谢安说，外人评论不是这样。回答说，外人哪里知道。不久被任命为建威将军、吴兴太守，征召为中书令。等到谢安去世，赠礼有不同意见，只有献之与徐邈共同申明谢安的忠勋。献之上书说，已故太傅臣谢安年少时振兴玄风，道誉洋溢，成年隐居，则与箕山好守之人齐同，应运出世而王道充实，到后来宣扬威灵，强横奸猾之人消灭，功勋继承却投户高让，而且服侍先帝，眷顾身后如布衣。陛下登基，年龄尚幼，他尽心节制，辅佐圣明，考察他隐显的始终，情意缠绵，实在是大晋的杰出辅臣，道义比旧臣更深厚。福请陛下留心宗臣，成神醒察。 孝武帝于是加给谢安特殊的礼遇。不久，献之患病，家人为他上章，到家法应当守过，问他有什么得失，回答说不觉得有其他事，只记得与西家离婚。献之前妻是西坛的女儿，不久在官任上去世。安西皇后贝利以皇后父亲身份追赠侍中、特进、光禄大夫、太宰、谥号献，没有儿子，以哥哥的儿子晋之四位，官至一星太守。当时评论者认为，王羲之的草书隶书，江东中期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。献之的鼓励远不如父亲，但颇有媚趣。桓玄非常喜爱他们父子的书法，各编为一帜，放在左右把玩。当初与王羲之一同郊游的有许迈。许迈，字叔玄，又名应，是丹阳郡句容县人，家族世代为士族。但许迈年少时恬静淡泊，不追求仕途。不到二十岁时，他曾拜访郭璞，郭璞为他占卜，得到太卦变大处卦，其中上六爻发动。郭璞对他说，你有上天赐予的大吉之兆，应当学习升仙之道。当时南海太守鲍亮隐居遁世，无人知晓他的行踪。许迈便前去拜访他，探求其最精要的道理。父母尚在世，他不忍心离开双亲。他认为余杭县的玄六山靠近延陵的茅山，是洞庭湖的西面门户，暗中通向五岳、陈安市。毛继伟常在那里游历居住，于是在玄六山修建了精舍，往来于茅山的洞室之间，断绝世俗事物，以寻求仙境，只在每月初一、十五和时节回家探望父母。父母去世后，他便送妻子孙氏回娘家，于是带着志同道合的人便游名山。起初在桐庐县的环山采药，服食术长达三年，当时打算辟谷。因为这座山靠近人群，不能专心修炼，便在四面设置藩篱，喜好道术的人想要见他，就登上楼阁与他们交谈，以此为乐。他常练习服气，一次呼吸能持续一千多次。永和二年，他移居临安西山，攀登山岩采摘灵芝，超然自得，有终老于此的志向，于是改名为玄，字远游。他写信与妻子告别，又写了十二首诗，论述神仙之事。王羲之拜访他，总是整日流连忘返，与他结为世外之交。许玄写信给王羲之说，从山阴以南到临安，有许多金堂玉室、仙人的灵芝仙草、左元放之徒，以及汉末很多得道者都在那里。王羲之亲自为他作传，记载了很多灵异的事迹，无法详细记载。许玄此后下落不明，喜好道术的人都认为他羽化登仙了。赞语说，文字的出现始于中古时代，结绳记事和鸟兽足迹的文字不值得观赏。后世抛弃质朴，追求华丽，展开尖指挥笔书写，争相夸耀崇尚，竞相比较优劣。张芝凌迟书写的精妙，不再有遗迹留存。诗衣冠玄奘的奇绝，也少有墨迹传世。到了钟繇、王羲之以后，大致可以评说了。钟繇虽然在当时独善美名，也算超凡绝伦，但若论尽善尽美，或许仍有可异之处。至于分布浓淡，安排疏密，如云霞舒展，毫无可挑剔之处。但他书体古朴而不合时宜，字形过长而超越法度，就其大体而言，这是他的缺憾。王献之虽有父亲的风范，却绝非行巧。看他的字形疏朗瘦削，如同严冬的枯树，看他的笔迹拘束，如同严苛人家饥饿的奴仆。那枯树即便有枝条，也没有屈伸，那恶里则拘束瘦弱而不得放纵。兼备这两点，所以是书法的弊病啊。萧子云近来出现，在江南享有盛名，然而仅仅能写出字形，没有大丈夫的气概，一行行如同春天的蚯蚓，一个个如同秋天的蛇。把王蒙握在纸上，把徐衍坐在笔下，虽然用秃了千百只兔毛制成的笔，却聚集不了一毫的精力，用尽万古的树皮，也收拢不了半分的骨力，以此传播美名，岂不是虚名吗？这几位都是名声超过实际，所以详细考察古今，精心研究书法，尽善尽美的只有王羲之罢了。看他点画落笔的精巧，结字裁成的美妙，如烟霞飘散，露珠凝结，状似断开却仍相连，如凤凰飞舞，蛟龙盘绕，势如倾斜却反而端正。 欣赏他不觉疲倦，观看他不知头绪，心中仰慕，手上追摹的只有此人了。其余凡庸之辈，哪里值得谈论呢？